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也可以说是种植蔬果的达人啊，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听众朋友喜欢种菜的、种水果的，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大家别错过了今天的机会，可以和大明在一起做交流。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嘉宾大明。你好大明，欢迎你。
主持人你好。
哎，是，刚才咱们听了，就是这周是长周末嘛，然后是劳工节，我当时就想哈，哎呦，我的嘉宾大明，别人都在烧 BBQ， 可能大明要在家的菜园里结结实实的过一个劳工节了，因为我
真的劳动起来。
我看了你刚刚发布的视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系统的看你展示你的菜园，太惊人了，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对，就是和一般的家庭式的种菜比起来，我觉得你都快有点产业化的那种格局了，非常的多的品种。
那还没有，毕竟那个土地面积有限，是的。
是吧？想咱们今天谈你要讲的 topic 之前，可不可以稍微简单一点的介绍一下你的菜园？然后我这里也顺便告诉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大家对种菜感兴趣，你上 YouTube 频道上搜索刘大明白，看他的视频，你就知道他有种了多么多的蔬菜和水果。
好，谢谢主持人的对我这频道的介绍。就是这两天嘛，比较忙，就忙着就是剪接这些视频，真的很大的工作量。你看到了，就是50分钟的视频，就介绍了基本上我后院所有的东西吧，所有的蔬菜，包括现在结果的果树，盆栽的一些蔬菜，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种了很多。就是不常见的东西，当然常见的东西也有种，常规的东西有种，不常规的也都有种，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还有就是我现在正在做，我的把我的频道每一期视频呢，从现在开始我做一个英文版，所以呢就是工作量会更大，而且非常之困难，因为每一种东西呢，就是可能你用中文你知道怎么说，但是用英文你都不知道怎么说，甚至英文它没有对应的翻译，所以说这个极其之困难。我配音配这一段视频，从早晨到现在，就是每配10分钟的音，几乎要花1个小时。
哇哦！
就是要学这些东西，英文叫什么，然后再查词典，再看发音。有的时候学好了，然后录的时候一紧张又忘掉了，要重新来。真的是。但是呢，我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吧，让全世界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分享就是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种植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只有中国的朋友看，对，可能不是很够。希望全世界人都看，用英文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方式。对，
确实是，可能会有更多的受众会受益。我就看你一个蔬果基本上就是一口一笔带过的这么一个速度，都介绍了差不多1个小时。
是的，
我的天哪！那你现在是全职在有工作的对吗？
有，对，有全职的工作的，是的。
然后你还能够实现，还能够用业余时间实现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这个以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菜园吧，大概有多少个菜床？
大概有可能也就20个菜床嘛，每个菜床，大概32个 square feet。所以说一共可能种植菜床的面积大概就800个 square feet， 就没有很大。你想800个 square feet， 我们一个 house 经常就是1000 square feet， 对吧？所以实际面积还不如一个 house 大。就是因为加州嘛，寸土寸金嘛，我们不可能像德州啊那种，德州的你看那个视频里面那博主 complain 说，哦，我的菜地很小，人说你菜地多小啊，我菜地才一亩。对，加州人就说 OK， 你这个是炫耀吧，对吧？对于我们这边人来说就炫耀，那边人说，哦，我菜地才一亩，哎呀，我菜地才2亩地，好小啊。
嗯， 那你是经过几年发展到这样一个规模？一般人种两个、四个菜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我是2010年开始学习种植，但是2010年没有做菜床，从做菜床正式这样开始种，大概是2011、2012，这是第三年。对，2020年开始学习，第一年、随便种了种。2021年，对，是第一年正式做菜床。2022年，哦，现在2023年，第三年。
哇哦！
通常我觉得，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 gardener 来说呢，我觉得没有5年的磨练和捶打，是很难说自己有经验这三个字。所以我对于我来说，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我只能说我是一个介于初学者和有经验人之间的一个人吧。
大明很谦虚啊，但是我觉得你的那种研究精神哈、和快速的成长，可能确实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
就是、是的，就是学习方面、学习能力方面相对强一些，因为之前嘛，就是读过博士嘛，就是对于去学这个东西总结归纳这个能力嘛。可能会稍微强一些，这样可能会学得快一些，比你说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这样种可能会就系统性更强一点。对，但是依然你学习能力再强，你也抵抗不了大自然，抵抗不了这些植物的特性，所以说很多东西还就是要靠经验，就是犯错犯出来的，或者是时间通过时间就是熬出来的，有些东西没有办法。
嗯，我看你种的很多品种啊，比如说玫瑰，然后其中的一个品种是玫瑰香，而这个玫瑰香里又分紫色的、什么白色的、什么颜色的。
没错，对，
哇，
葡萄、那个、是的，是的。
嗯，每一个蔬菜，什么辣椒也是很多种颜色，连秋葵都是不同的颜色。
对，
我就觉得惊呆了。
是的，有很多，其实有很多品种的。那么这几年呢，我也是种很多品种，像辣椒的不同品种、西红柿的、茄子不同品种。其实我是在寻找，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味道。还有我不喜欢的味道，有些东西不喜欢呢就淘汰掉了，以后就不会再种了。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冰菜嘛，我就不会再种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味道中国人吃可能还是差一些，就是有点奇怪，接受的人不是很多。
嗯，好，好吧。那有机会啊，再慢慢的介绍你种植的很多种品种哈、我是对里面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品种觉得特别的好奇，觉得你那个菜园就像一个联合国的蔬菜大聚会一样。
您可以慢慢看，在底下留言。
好啊，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去 YouTube 刘大明白的频道上去看一看他的菜园。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topic 呢？
按道理说秋天都要到了，应该讲秋菜，但是我还是想讲一下就是冬瓜吧，讲最后一期讲一下这个夏天的作物，就是冬瓜这个东西。
嗯，
关于冬瓜种植的一些个分享。对，
哇，其实我觉得冬瓜，我做美食节目嘛，我曾经介绍过，在有一些印度人啊，他们就修行的人当中，他们认为冬瓜是一种非常有营养、极具灵性的这样的一种蔬菜，就是你吃了之后对你的能量提升特别的好，特别是像冬瓜打汁啊什么这样子直接喝。但是我觉得它长那么巨大，你要想种出来一个，我感觉上比较难，不知道实际种植的体验是不是这样呢？
对，冬瓜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瓜来说，黄瓜呀这个来说还是难度比较大的。那主要的难度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育苗阶段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冬瓜不是很容易发芽。对，所以首先呢，种冬瓜最成功的这一步呢，成功一半了应该说，这一步呢就是这个发芽的过程。它的种子一般外壳呢都比较厚，然后呢我们需要就是首先种子要新鲜，它失活也很快，一般要买很新鲜的冬瓜种子，然后呢要泡24小时，然后再用湿纸巾这样催芽，然后催芽时温度最好还要高一点，对，想办法把它放到路由器上面啊，或者是给它一点点加热，这样的话比较好。那冬瓜品种有很多，我们家庭种呢，像我今年就种了比较大的一些品种，比较大的品种呢，它一个果就会达到20-30磅，但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地有限，然后呢，我们吃一个家庭吃冬瓜能力有限，如果说种一个20磅的果子，那摘下来切开呢，有的是 就是不吃会坏掉，你不切呢又吃不到，所以就是可能要跟别人 share。 所以呢冬瓜呢品种有很多，实际上品种非常的多，有大型的和小型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家庭的话可能种小型的更合适一点，就一个瓜可能一两顿就吃掉，这样比较合适，比大冬瓜合适。那小型冬瓜的种子呢相对发芽也容易一些，就我的经验来看。
哦，好的。那么他刚才你说了要把它用湿纸巾啊把它给就是给封起来让它发芽这样的过程，用不用用剪刀把它剪一个豁口让它这样更容易出芽呢？
对，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网上有人的做法，包括丝瓜种子呀、冬瓜种子呀、蛇瓜种子，剪一个小口。但这个小口呢，就是说剪的位置一定不能够剪在胚芽的那个位置，就是冬瓜尖的那个位置，种子尖那个位置，要在下面剪。那我看来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让它吸水更快一点，因为你剪了一个小破口的话，那个水就迅速进去了，吸水会快一点。剪不剪其实都行，但是对于发芽的速度来说，如果冬瓜种子不新鲜，你剪口也是没有用的。冬瓜种子的问题就在于，它很容易失去活性，通常来说一年也最多也就保鲜一年，第二年就不能再用了。它不像小白菜这些种子，它可以五年保持活性，冬瓜基本上一年就失活。但是像小型冬瓜，比如说也叫节瓜嘛，就叫毛毛那种，那个种子它就是很容易发芽。它和大冬瓜的种子不一样，大冬瓜的种子它整个是表面是光滑的，小冬瓜的种子呢，它的边缘上有一个小的凹槽，对，不一样。然后小冬瓜也容易发芽一些。
嗯，好的。那讲到这儿，大明，我们要休息一下啊、哦，也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种菜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种植蔬菜和水果的达人大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大明，咱们讲种冬瓜啊，我个人是比较害怕种瓜，就是担心它只开花不结果。冬瓜会有这个问题吗？
冬瓜有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冬瓜呢它是也需要公花和母花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只有公花没有母花，那你也结不了果，或者只有母花没有公花你也结不了果，所以在一定的时机呢它会公母花同时出现。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这个量不够，花量不够，你可以考虑人工授粉，你就很宝贵，只有这一个母花，但是有七八朵公花，那你就人工授粉。人工授粉呢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些花新鲜的时候，一定要新鲜的时候，把这个公花的这个花瓣去掉，然后把它那个花蕊然后花粉掸到这个母花的这个花里面就可以了。
嗯，
对，
这是理论上是这样的，大明，实际上像你种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瓜类就很多很多，你会去做这样的事儿吗？
我一般不会人工授粉，偶尔我也会人工授粉呢。比如说那丝瓜我今年种的产量不是很高，我有的时候早晨比如说溜达一圈，我就看哪个丝瓜比如说有母花开了，我就会用丝瓜其他的丝瓜的公花授粉。通常来说呢就是主要这个比如说冬瓜吧，不同形状的冬瓜它的基因呢实际上主要是存在这个母花的里面的，所以说你比如说长冬瓜和短冬瓜授粉的时候，我们其实用长冬瓜或者短冬瓜的公花都无所谓的，花粉都无所谓的，它的母花决定它以后果实的样子和特性。同样的丝瓜，比如有十种丝瓜吧，十个品种的丝瓜，棱角丝瓜、光丝瓜、黑丝瓜、白丝瓜、苹果丝瓜，那这些所有丝瓜的公花其实是可以互相用的。
哦，
对，你可以用别的公花的来授这个丝瓜，但是你不能用苦瓜的公花去授丝瓜，因为它们两个之间是不同属，但属于同科。那不同属的话，属于远房亲戚，你授其实也授不上。说实话，
这个听起来，
冬瓜授冬瓜，对，
听起来就是你要是为了防止它全军覆没，你稍微多种两个品种就保险一些，防止某一个品种只开某一种花。
是的，没错，没错，对，他们公花是可以 share 的。 对，简单的说就是这些个 share 一个老公这些个话。
好，那么冬瓜在养护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主要有一点就是说它的这个对这个水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对，因为它叶子比较大，然后它的水分蒸发量比较大，所以说水一定要跟上，不让冬瓜不要让冬瓜变干，然后肥料也要跟上，对，定期一到两周要施肥，然后像你说的就是它需要全阳，所以说呢，如果你的地够大的话呢，你可以让它铺在地上长，它需要很大一片地，如果你没有很多的地呢，像我这种你可以把它引藤上架，把它弄在架子上让它长，这样也可以，它是爬行类的，它的这个爬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注意这几点就比较
我看你很多爬藤的蔬菜啊，那个架子都是十尺高，这样像那个爬的像窜天猴一样。那
是的，对，十尺高那对。
我的问题是，冬瓜长那么高，那挂在那儿能挂得住吗？它很重哎。
冬瓜不能够引到十尺高上。那您看到那些个我的十尺高呢？它是给小型的这种隐蔓型植物设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甜瓜，那甜瓜它自己是没有爬藤能力的，你如果你种甜瓜旁边给它一个网，它一辈子也上不去，所以甜瓜必须是人工的 training， 人工训练它爬藤，所以叫做引蔓上架。那这个甜瓜呢，它的整体的重量相对比较轻，所以我们把它引到10尺与10尺左右呢还没有关系，它不会很重嘛，就说对，这是甜瓜，它比较轻。像冬瓜，我们第一我们不需要引蔓，因为冬瓜本身就是爬藤的，二一个冬瓜非常重，如果我们把它引到10尺以上，万一结果这个架就得塌了，所以冬瓜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强的这种 trellis 这种引藤结构。还有一个像豆角类呢也是很轻的，10尺这种往上爬，还有西红柿自己也不爬藤，对吧，我们都种过，这个也是人工培训上去，人工把它绕上去的，所以豆类、西红柿啊、甜瓜呀、这种就是比较适合在这种人工造这种比较高的架子上往上引。那冬瓜呀，对吧，丝瓜呀、苦瓜呀、南瓜这几种瓜呢，我们需要很结实的这种网格型的这种架子，要承重非常好，一条线恐怕是比较艰难的，对。
OK， 那么冬瓜它对日照的要求也是什么样的呢？
它日照它是一个，就是说它需要全日照，光强当然是越强越好了，但是呢同时冬瓜又是一个短日照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在初期呢可能不怎么开花，当的这个日照的这个时间缩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才是开花，所以很多植物都有这个特性，很多人就说啊，我种了这个东西怎么就不开花呢，实际上因为它是短日照植物，短日照植物特点就是说它日照不短到一定程度的话它不会开花，所以开始是在只长叶，比如一个明显就是佛手瓜一般在九月末可能才开始开花，前面那几个月全是长的叶子，长得很茂盛，那只能吃那个龙须菜，但是它是不开花的。对，
那你说我给它种到稍微偏阴一点的地方让它每天哦，
对，但是呢你不能太阴，就是不能完全阴，就是可以稍微阴一点，每个月比如说每天少那么2-3个小时日照，这种地方可以。对，因为阴和这个光，阴只是代表着什么呢，只是代表着光照强度低，不代表光照时间短，所以这是两个概念。我们说短日照主要指的是天亮的时间，光照的时长，并不是指的强度。当然了，如果你把它变得放在种的稍微阴一点呢，它也有同样的缩短日照的这个效果，但是肯定不如说大自然太阳日升日落那个时间变短以后那个效果这么好。对，是两个概念。
好的，谢谢大明的解释哦。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种植蔬菜的问题呢跟我们的嘉宾互动。那么冬瓜它会有长病吗？有些很大叶子的蔬菜常常会得一些叶子上得一些病类。
是的，是的，冬瓜主要是白粉病比较严重一些。
嗯哼，
对，那就是两点吧。第一点就注意这个通风透气，尤其是这个靠近地面的叶子要经常修剪，对，经常修剪，不要让它互相都遮光了，它 它的光合作用光通量也达不到，所以底下的藤呢叶子要勤修剪，把这些病叶要去掉。那发现的白粉病呢，就是如果很严重的话，那就不用救了，那个叶子救不过来的，你打什么药都没有用。如果说还有的救的话呢，白粉病呢可以有机的情况下可以喷一些这个牛奶加水，对，牛奶大概1:3的比例，1:2、1:3的比例加水，然后一定要在这个太阳非常强的时候，日光非常强的时候喷这个牛奶加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特点呢就是说它呢里面有脂肪，所以说它在这个太阳一晒呢，它在这个叶子和白粉病上面呢就形成一个膜，这个膜呢然后太阳一晒干了以后，这个膜整个就脱掉了，连白粉病一起就带走了。
哇，那么你要胆那种像柠檬 oil 也是不是能起到同样的
效果？柠檬 oil 当然也可以，但是就价格高一些嘛，牛奶不是便宜一些。对，然后注意就是说它背面也有，有的是也有这个白粉病。然后虫害呢，就是一个是红蜘蛛，加州的，我今年也是很头疼这个红蜘蛛，对吧？红蜘蛛呢就是每天喷水，一天喷2次水，这样坚持20天。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前叶蝇，前叶蝇呢就是当然这不是很多嘛，就是叶子上面出现这个鬼画符一样的东西，就是出现那些就是随机的那些隧道，这个就说明有前叶蝇。前叶蝇呢就是 leaf miner， 它实际上钻到叶子里面，在叶子的叶脉里面就是动，然后吃这个叶脉里的营养，这样子。
哦，好的。所以那个前叶蝇你也是水冲的方法吗？
前叶蝇用水冲恐怕不太行，可以考虑用 neem oil 试一下。目前我还没有发现特别好的办法，但是呢它危害也不是很大，见的不是很多。
刚才您说像白粉你喷药都没有效果，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真的喷很强的杀菌药也不好用吗？
我有试过喷，就是说比较强，就实验性质喷一些比较强的药是会管用，对，肯定会管用的。但是这些药呢就是说不符合我们有机种植的这个要求。
了解。
不符合，对，我们就是尽量不喷嘛。好的时候一般白粉病出现的时候都是在比较后期一点，像甜瓜对吧，都已经熟了几个瓜了。
嗯，
比如说有六个瓜吧，有六个瓜已经熟了4个了，最后2个的时候得白粉病了，那我们就让它得吧，反正最后得了以后那2瓜可能差不多也能熟，然后这植物也就是差不多到头了，就寿命到头了嘛，就拔掉就好了，就牺牲掉就好了，也没有必要就是说我非要把它治好，因为自然界嘛就是这样的。但是作为农业生产的话，他们肯定是要打掉的，因为你不打掉的话就是说它明年会更厉害，它这些白粉病的孢子啊在土壤中空气中它会散得到处都是，他们肯定会打掉的。我们家庭打不打都无所谓的，其实只要不太严重就好。
好的，谢谢大明哈，我们再休息一下。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线上的嘉宾是园艺达人大明，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大明刚才讲到了冬瓜，个头那么大，一根苗的话，如果正常的话，它会结多少个冬瓜呢？
目前我的这个大冬瓜呢，就是一个苗，大概能结1-2个吧。有意思的就是说，当它这个瓜啊长得比较大的时候，不要舍不得摘，就是该摘摘，摘了以后呢，它会刺激它，再产生新瓜。这今年得到的一个心得。对，以往就是说，哦，我那个瓜看在藤上啊，好漂亮啊，我就舍不得摘，让它等它熟啊，怎么怎么着。但是呢，你如果不摘它，这个植物实际上它就判定，哦，我已经有后代了，我不需要再生了。
哦，是这样。
一旦摘了它以后，它会刺激它立刻疯狂再结。为什么呢？相当于你把它的孩子给
拿走了，
拿走了。它一看，不行，我要疯狂，我要再去生，我再去结。所以呢，这些瓜类的特点就是说，要勤摘，要刺激它再生。所以一个冬瓜呢，当它长得差不多大呢，就摘掉它。摘它以后，它会再产。对，因为我呢，这种架子呢，就是面积有限， 它的叶子生长空间有限，就是毕竟在那么小的一个环形架嘛。如果说你地大的话，你把它铺在地上长，那一个冬瓜其实还能结挺多的。
哦。
但是家庭种植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一片地让它随便随意长。这个就是说我今年就是做实验种西瓜就看出来了。
嗯，
这个西瓜呢，我把它引到藤上，那个西瓜这些年每一株最多也就结一到两个，一个吧，最多也就结一个。那我把它铺在地上，然后肆意长的这种呢，就基本上能结到两到三个，而且个头也会大一些。所以冬瓜也是同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回形架呢，你看到了，它很多地方还是互相会遮光的，因为叶子垂直往上长嘛，那上面叶子一样遮到下面叶子光，对吧？那你平行在地面上平铺这一大片，那它的受光量肯定就比你垂直叶子要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架子呢坐在空中，做成平行架。对，做成空中。那我就是说今年我的葡萄，比如说这个架子是垂直于地面的那种垂直爬藤架，到明年呢我可能把它改成平行架。平行架的话它受光量就会大一些，这样上面叶子不会遮下面叶子的这个光，就变成了一层。实际上我观察呢，很多水果呢都喜欢平行架，比如说百香果，好像垂直架对他们来说他们也不是很喜欢，因为有上下遮光问题。所以冬瓜呢，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有地，那就让它在地上就是随便长，如果你有架的话呢，你可以尽量搭平行架，就是说那个藤架是平行于地面的，你先把藤引到那个架子上，架子上面就是说平行长一层，底下呢还能有遮阴的效果。然后最那个我没有办法的选择就是垂直架，支架就是垂直往上引，这样就是相当利用这个3D 的空间。
嗯哼，好啊。其实刚才听你讲的话，一个苗大概也就长一两个瓜，听起来它的产量其实并不是非常高的。那你当时选择种冬瓜是只是出于好奇想尝试，还是说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问这个问题是想帮我们的听众问啊，假如它的地有限。哎，我是种西瓜呢，我还是种丝瓜，还是种苦瓜，还是种冬瓜？你怎么做这个选择呢？
那冬瓜呢，就是说我现在说一个藤结一两个，这个主要也是指的比较大的品种，比如这种大冬瓜，它呢一个瓜需要营养就很多，所以说它结不了很多。但是如果你空间还有限，你没有那种平行架，不能让它地随便爬，你可以种那种节瓜，小冬瓜。那这个节瓜呢，就是很小的架子就能结很多，所以说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也depends on品种，所以真正那种大冬瓜品种结的确实少，那小冬瓜就可以结很多，所以看你的选择。如果你想选择大冬瓜，你就让它就是结一两个你也 OK， 那就选大冬瓜。如果你想平时没事就吃一个，你就结小的。我种冬瓜最开始呢，就是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冬瓜，尤其是大一点的冬瓜，我觉得味道更浓郁一些。那小冬瓜可能味道更寡淡一些，因为你想嘛，它产量高嘛，产量高的这个负面呢，肯定就是味道不如这个产量低，就一个果实的这个好一些。对，这都是有利有弊的，对吧？嗯。
好的，我们还剩几分钟时间哈、啊。假如说你今年的菜园到目前为止啊，有哪一个蔬果的种植让你觉得特别惊喜，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呢？快速想一下，因为品种太多了。
对，我觉得今年比较大的这个突破呢，就是今年这个甜瓜，我觉得非常满意的。因为今年就是像你看到那个，我做了一个非常高的架子，10尺高的架子。所以呢，甜瓜一直引到这个，一直引到10尺上了，所以它这个产量就是，就很高，因为立体嘛。对，如果同样这个藤蔓爬在地上的话，我根本没有地方了，我可能一个菜床只能种两颗最多。那现在一个菜床只用一个小边边就种到了8颗，然后每一颗就产了大概4-5个果，所以这样你算下来，我已经种了24个甜瓜，24×4×5，我可以产100个甜瓜，就是
24个甜瓜，
对，
是多少个品种？好像好多个品种，各种颜色。
24株，对，24株甜瓜，然后不同品种，有白的，有黄的，有黑的，有绿的，然后有红色的，还有那个花色的，对，各种品种，对，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就比较惊奇，就是这个长江豆，也是爬的，就是像一个帘子一样，长江豆的帘子，你可以想象。
我看到了，像门帘似的，不会很高。
对，不夸张的说，三天就可以结掉，就是，三天就可以收一到两磅，而且呢，一周不采就老了很多回，所以你就是每天几乎就是隔两三天要采一次，就是非常疯狂，对。也是就是一小窄条，对，一小窄条的空间，对。
它的品种是什么？你有特别的推荐吗？
品种就是很普通的长江豆，我今年种有白色的、绿色的，然后紫色的，还有花色的，但是味道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绿色就可以了，普通家庭种。因为我要做 YouTube 嘛，所以我可能种的品种多一些，让它更好看一点视频。
嗯哼，对，我觉得你在选择每一种蔬菜的时候都像彩虹一样，包括茄子也是，什么颜色都有。
对，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别人集邮，我集菜。
搜集品种，那你的种子怎么去选择的呢？
种子就是说我先看到这个蔬菜的外貌颜色嘛，比如说我在种长江豆的时候，我去那个种子上面就看，哦，这个长江豆是白色的，这是绿色的，这个是紫色的，这个花色的， OK， 我想，哦，这样每个两颗正好凑八颗，然后就凑一排，对，就这样子。
好的，就是我看了你的视频哈，看了你介绍你种的蔬菜，真心的羡慕。我想，哎呀，要是每个家庭能够实现这种有机蔬菜自由，桌上想吃什么哈，上菜园里摘一把，那真是理想的人生啊。
对，那超市的老板就不高兴了。对
对对对。但是你觉得一般的家庭哈，离这样的目标，像你目前达到这个成果，有多远的距离？对我来说，我觉得遥不可及，因为我觉得那会花很多时间去照顾呀。
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说，首先达到这样，你首先你要有一定的地，对吧？当然不需要太大，可能有我一半大的地就可以基本上达到了。二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初始的投资，你要舍得就是说去投资，一个是钱，金钱，二一个是。这个精力和时间，对吧？就是说做这些菜床，搞这些图啊，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就不愿意做了。对，
是，
对，只要你肯投入，我觉得都可以。
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在下次节目再和大家继续分享哈。大明，今天非常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了。
好，不客气。